我们的第一期叫做什么？记得吗？
成全，
成全。
这个成全呢，就是基于神的呼召，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啊。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那这个完全人就被成全了，所以那是生命，好，生命的被成全。在生命之后呢，就会带来使命。不管神的创造是什么哈，他从第一天到最后哈，他每一天连接着的这个次序也好，或者是关系也好，都有他的目标。好，第一天到第二天到第三天到第四天到最后人哈，当然人是一个总括性的一个主角，然后就把一切都交给人治理跟管理哈，这是神的总体的啊一个，就好像慢慢就把这个好像一个帘幕当打开到后来那个整个的这个焦点就放在人的身上了。好，那当然堕落也是人的哈。不管怎么样，当我们生命被造就之后呢，这个生命不是就这样子，好像被造就了，我就享受我的神给我造就的生命。那神在造就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成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在跟人的关系里面在成全的哈。我把这个生命到使命啊，把它分开来讲，我一直常常强调说这是不能分解的了哈。但是呢，它还是有它的啊这个。一个好像有一个不同的，有它不同的一个领域，但它是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灵魂体一样，我们全人的，可是它呢是有它不同的这个范围跟领域。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常常会说呢，要先有那个人，那个工人才能够做工，这是我们的概念了。好，那等于说呢，工人是为了要做工，哈，我们培养工人，或者是我们建造一个。成为一个可以做工的人之后，然后就开始做工。好，那么这两个是可以说是它有时候是同时并行的，但是基本上谁在先谁在后的话，那我要说生命，就是孩子被生出来，他生出来了，他有那个生命，有了重生的生命，才有可能之后被神造就之后出来的那个做工的果效。好，那基本上从神的创造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标杆，有他的计划的，这个都是在管理跟治理里面哈。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就把它分成生命的被成全之后，就要进入使命，就是会完成一个最后的一个远景，完成最后的一个目标。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给我们的一个称赞。跟奖赏，好，哦，我刚才本来要拿一个碗跟一个杯哈，我拿了一会儿要跟你们讲哈，你容许我去拿一下哈。如果我要用一个事情实际的实物来解释的话哈，那我就用这样来解释好了哈。那么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这个不管是杯或碗哈，是怎么被造成的哈。他用什么材料，那个就是他的材，他所是，他是什么哈，有的是陶杯，有的瓷杯，有的是钢碗，有的是陶碗，都有哈，就是他是什么材料。那另外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功用，他是用来做什么的。当然有的一些陶器啊，有一些被做好的一些器皿呢，是摆在一个让人家欣赏的地方来欣赏的，也有，那也是一个功用哈。所以一个是什么材料做的，然后这个材料里面呢有它的不同的被设计的一些科学性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一个碗一个杯就是在一个模型换上去就这样哈，它有它一个很基本的。这个设计性的东西呢，是根据我们现在所讲，我们用一个学科来讲的话，就等于说它有它的物理性方面的，还有它的材料有它的化学性方面的，好，都有它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把它造起来的。好，那我们现在很简单哈，很简单，我们来看这个碗跟这个杯有什么一样？我这样你们看得到吗？好， 碗，我想我不用拿，你们都知道碗跟杯哈，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都可以装东西。
啊，
都可以
装东西。哎、好，它都是用来装东西的，这两个用来装东西的，是的 ，OK， 好，可以，那是公用，好。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两个杯的设，这两个工具的设计，这两个的设计有没有它一样的地方？
有，
都是一样，怎么样？
圆的口是圆的
，OK， 好，圆的，好，现在是小红的回答我是吧？好，这个碗有几个圆？
两个，
杯有几个圆？
两个。
OK， 好，小红，你现在先让别人回答了哈。OK， 好。那除了圆以外，那他们有什么？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从他们的形状，从他们的这个造型各方面，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当然，这两个材料不一样了哈。我也可以拿来，可以啊？
高低，高和低，高和矮。
OK， 它是一个啊有高度的，对不对？哈、啊，有高度的，有宽度的，是的，这个都有哈。好，它有它很基本的类似的地方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哈、啊。一个碗有两个圆，这两个圆底部的圆跟上面的圆是有比例的哈、啊。我们平常用起来感觉好像，哎呀，这个这就是这样，很习惯了哈。啊，然后呢，它怎么被拿的，也有它的设计的原理。哈，这个一个有一个这个把手，这个的话就是用手这样子。那当然啊，东方的话是要端起来吃的，西方的话是不能端起来吃的。哈，那个是文化问题。哈，好，那这个叫做它的材质，还有它的设计，就是那个设计师本身有他为了这个杯子或碗的一个功用，它需要用很多的原理来塑造成啊这些不同形状的、不同功用的这些器皿。啊，那圣经告诉我们，我这里面有给你们一个经节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在后面的哈，这个题目的地方我等一下再回去讲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句话很简单，没有几个词哈。他把这个生命跟使命的连结就形容得非常的透彻。这个是特别在指在神所成全的生命之后，它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就像我们喝个杯子用碗吃的时候，我们要洗干净，对不对？好，我想我们不会说哎呀反正还要吃嘛，就放着不用洗了哈。所以它必须是圣洁的，生命本是圣洁的。好，那它就会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好，我不晓得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贵重的器皿。好，我们或许马上想到，哦，它的材质可能是很稀罕的材料，或者是特别的设计。好，对我来讲哈，所谓的贵重的器皿，就是它有它的绝对的功用，而且它用起来是很特别的、很个别性的。就像这个碗跟杯是不一样的。好，当然啦，如果你说哎我就一个碗就好了，好，我就一个碗也喝水也喝汤，然后也吃东西啊，当然这个可行啦啊。但是基本上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在用的这些器皿呢，你厨房的话，如果说一个碗可以用所有的要用的哈，大的有大碗，碗也有大碗也有小碗，对不对啊，那就很局限的哈。那基本上呢，我们会各种都有。我们就觉得很丰富，而且呢很好用。好，所以本身呢它是一个干净的，是一个圣洁的，这个是生命。好， 那器皿呢是有功用的，在这个当中它是要合乎什么呢？它的功用的标准在哪里呢？功用的标准是合乎主的心意，因为他造的，他创造我们，他有他创造我们的心意，所以合乎主的心意，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就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行善是神救我们之后，我们生命的被成全之后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哈。不管是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啊，他我们是他手上的工，然后呢在那个提摩太也告诉我们说神的话都是就是归正啊各方面啊哈，然后呢就到后来怎么样，就要让我们可以行善啊，这个都是告诉我们有一个目的在那里，有一个价值在那里，有一个果效在那里啊，所以生命就一定会带来使命。好，现在我在解释这个使命，为什么我们这个课叫做使命哈。那它是分不开的，可是也可以分开来理解了。好，那它本身是分不开，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神塑造的器皿，然后就到这里而已，我就没有什么目的了。好，那个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像所罗门讲的虚空的虚空。那我刚才拿的杯拿个碗，我还可以拿其他的花瓶啊什么的哈。我是要告诉大家，只要有主人的设计，那个主人用心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呢，都是很贵重的，不是一定哪一种哈。所以就会想到我们门徒没有这种错觉哈。我们往前面的经节来看，我前面有几个经节哈。门徒们呢一直在想说谁是大谁是小，当他们想说耶稣要做王嘛，谁大谁小哈，那谁是要是比较有尊荣的啦，或者是比较有权威的啦，可能这个是一般的我们的世界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哈。但是耶稣说天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往前面看哈。那你提到你们中间谁愿为首，这个是一个世界的观念，我愿意为首的话，那耶稣说好，你要知道天国为首就是那个要负责任的，那个要扛责任的，那个要完成使命的那个这个位置呢，他需要是有仆人的心，仆人的性格，也就是仆人的生命的。好，记得我以前提过哈，我常说我们被拯救以后呢，我们那个仆人的心是要被造就被成全的，而且要从仆人这边来被培养，好，被管教也好，被培养也好。那仆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顺服忠诚。好，那基本上呢，当我们在想到说我有一个位份的时候，有一个权势的时候，有一个功能的时候，那么基本上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服侍，为了让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福气，为了让我可以分享，为了让我可以造就别人，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做的。等一下我们再往回推哈，做什么呢？好，我们再往回推哈，我前面的经节我现在再往从下面往上面推哈。好，等于说呢，当我们有这个观念说，哦，我了解了，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我在这个我的人生的岗位里面呢，我是有价值的，我有意义的，我可以完成我的使命的。如果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那在天国国度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成为别人的仆人。或用人，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而且他说呢，我来也是这样做，我来就是为了要服侍人。那么现在一个很大的重点哦，服侍人不是做事，而是服侍人啊。基本上每一次耶稣在讲服侍的时候，他基本上都在讲服侍人。 当他们叫人坐下，五饼二鱼拨开了啊，那好像门徒很忙啊，哈，啊，他们要做一点这个管理的事情，做一点分配的事情，大家很忙的，不要把人太多了哈。然后耶稣的那个神迹哈，行得非常的成，他们讲是很丰富，也很成功哈，量实在是多得不得了哈。他们就要去做，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世界的想法是说，哦，我在做这种分配东西，我在做这种管理哈，有没有做好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想法？但是在耶稣的眼中，或者在神子民天国子民的概念里面，我们是在服侍那个人。当我把这个饼分给那个人的时候，我跟他的四目的相对，我给他的一个脸容的表现，人呢，啊，人对人的，哦，什么叫服侍人？什么叫人对人？我想我讲你了解了哈，而不是说哦，我到教会去，有人就发个东西给我哈，或者是欢迎我哈，那欢迎我那个态度各方面哈，基本上耶稣说是服侍人。我讲到这里，你们有理解吗？
有
哈，我们是有各种不同的器皿，而且都是贵重的器皿，都是有它很重要、很绝对性的价值跟意义的器皿。然后呢，这个器皿如果要让它产生一个它的器皿被主人塑造的心意的功效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而且是为了服侍人啊，这个是我要先垫下的一个根基哈。好，那我们再往前推，我还有金节，我还有金节啊，往前推。我的第一个金节是告诉我们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好，这个金节的来源呢，是前面门徒们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那个记载在这个约翰第九章哈，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结果呢，他们看到那个生来瞎眼的时候，门徒就很有，好像很有，很像学生啊，就问老师了哈。他们那个时候想到的是什么？诶，这个生来瞎眼的神学该怎么解释？从神的观点，当然他还不认耶稣为神啊，比如说耶稣是老师嘛哈，那这个从神学的观点来看的话，什么原因让他瞎眼？
不认识神。
耶稣的回答不是这样。
犯罪。
犹太人是这样想的，犹太人对于这个生来残疾的那个有这种，他可能是有罪，或者是有生病，有他们有这种概念。好，在旧约的这种概念。好，我们先把这个世界的观念跟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观念先把它界定好哈。好，那这个事情的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当然耶稣回答门徒了。好，那是把这个问题讨论完了就走开了呢？不是，耶稣就去医治这个瞎眼的人，而且不但医治他，他医治的方法很特别，他后来呢还让他走到那个池子，那个池子叫做被差遣，奉差遣的池子，因为那个池子有个特别的功能哈，它是一个蓄水池，然后它有一个管道，它是一个啊管道，就会把那个水呢送到该去的地方。好，那个时候以前这个应该是西西家王吧，做的一个蓄水，然后输送水的一个设备，那叫他呢走一段路，然后呢去那边把他的那个泥土洗掉。他就得看见了。那基本上呢，在这样的一个连接下来哈，等于说 门徒们看到，从旁边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他们心里面在想的是，诶，我们来追究一下，因为他们很有信仰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根基嘛，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啊，他就问老师，因为耶稣是老师。但是耶稣呢，很清淡的，当然也是很重点的回答他们说，不是父母亲犯罪，也不是他犯罪。耶稣很清楚的说，是为了荣耀神的名。
犹太人说不让干，这些人找你爸，话都没说，爸就是说的是，厂长说让谁干就是谁干，厂长不让谁干就不让谁干。是新铁牛自己回去跟他道歉了，要跟他和好的，就是要那个啥了。
对不起啊，是谁？小
小，对不起，
声音要关一下。
对不起，
我关了，是吗？我关了。嗯
，OK。好，所以呢，耶稣在还没有，耶稣的焦点不是放在讨论他是怎么生，他是怎么样瞎眼的。门徒的焦点没有要服侍人，他们的焦点，因为他们一直跟耶稣，他们知道耶稣一直在赶鬼，一直在医病，一直在教训人。可是呢，跟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生来瞎眼的，第一个他们想说生来瞎眼这个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不可能被医治的了啊，这个是他们的概念哈，就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就不可能了，好，所以他们对这个生下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关心，就是只想知道为什么哈。但是耶稣马上转向医治这个人。当耶稣在医治，你会发现耶稣的医治哈，这个瞎眼的人特别多例子，而且每一次方法都不一样。他对于这个瞎眼的人被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看得见的事情，会让我们导向一个看不见的意义。那个意义在哪里？那个意义在马太福音啊，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眼睛啊，那里面的眼睛如果昏暗，那个黑暗比肉眼看不见还要暗啊，这是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意象哈，那意象本身是很抽象的，就是你很难定义什么叫意象，但是呢，你也可以去揣测。就像我们看到耶稣医了好几个瞎眼的，一个是生来瞎眼的，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哈，一个是怎么样后天性的，他就说哦，我现在看到像树一样，表示他以前会看，只是后来可能生病了或怎么样就看不见了，所以后来当耶稣医治他的话，就有接近渐渐的就清楚了，就被医治了哈。好，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有耶稣要给他的门徒的一些意象在那里，对于属灵的景况的意象，看到一个景况一个景象，因为我们平常讲一些事情很抽象的时候哈。会让我们有一点抓不着，好，那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想得到的那个天国好像什么啦，哈，这样这些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好像有里面的眼睛去看这个看不见的景象，然后让我们得着真理的意义，好，真理里面的一个真谛或者它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里，好，意义应该讲意思，不是意义，不是讲意思，好，那刚才呢，对于这个生来瞎眼的呢，耶稣马上转向，因为既然门徒们看上他，他就马上转向，他没有被要求，他就去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当然医治的过程很特别，好，那在这个当中呢，门徒问那句话，耶稣回答说不是。不是他回答了，好，对他们的好奇心他回答了，然后就插进来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就是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九章四五节哈。好，我请那个谁再帮我念一下好吗？我们的这个上面的经节，约翰福音第九章四跟五节。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好，谢谢，先到这里。我刚才说，每一个神的心意所设计的器皿，所造的器皿，都有他这个器皿的绝对性的功用价值。所以它是本身这个器皿的贵重性带来后面的这个果效，或者是带来一个结果，就好像我们说果子一样。好，那基本上呢，也就是神在造就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成全了我们的生命，然后让我们可以去达成我们的使命。那这个使命的达成不是在做事情，而是在服侍人。用什么服侍呢？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完成我们的使命。好，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从主人的心意来的意向。我现在解释的就是这个意象。什么叫意象呢？你要看到，可是那个看到的时候能够看进去那个这个的意义在哪里，然后会给我一个触动，以至于我有一个动力把它化成一个使命，让它完成我的应该完成的这个效果，应该完成的目标。这是神的心意，这个跟世人在学一个专业、找一个工作、图得一个位置、赚一些钱很像，很像。好，但是天差地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使命还有我们的意向，它是从神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而且它是有一个永续性、永远的持续的价值到永远的。那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两个层面里面的，一个是做世上的事，那就好像做到退休就不做了，然后一个是我就是有这个天上的这个使命，所以呢我一方面我也在到教会我就服侍这种永远的，然后到我的工作上我就做这种暂时的，是这样吗？不是的。因为神的儿女是不离开世界，耶稣讲了，那既然不离开世界，我们的工作在哪里做？在世界做。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在我这个世界的岗位里面做，不管我在什么岗位。然后呢，当我有那个岗位的时候，有那个位置的时候，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因为人跟人的我服侍的就是关系嘛，哈，那我就会因着神拣选我、塑造我的这个贵重有价值的器皿呢，就会行出神预备让我行的善，一定有果效的。我主要讲的是说，我们跟世人的这个专业啦，然后做得很卓越啦或成功啦，是绝对不一样的意思的。所以我们不讲成功，我们讲成全，我们不讲这个赚多少，我们讲胜过多少。这个是不一样的，天国的价值观绝对不一样的。好，那么刚才呢，耶稣在这个医治这个瞎子生来瞎眼的以前呢，哎，奇怪，这些生来瞎眼的哈，都没有名字，哎，都没有人去管他们的名字，哎，好，所以表示的时候生来瞎，那个巴迪买不是他的名字哈，那个昨天我们那个马可呢，我还没有讲到那个哈，那个迪买就是巴迪买，那个巴是儿子，迪买是爸爸的那个的像爸爸的家姓氏一样了哈，他们不是用姓的， 然后呢八是儿子，所以基本上那个巴迪买被医治的巴迪买他其实是没有名字的，所以圣经上根本就没有提到生来瞎眼的啦，买个瞎眼的啦哈。所以这个是在世人可能会很忽略的，因为他们跟人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样，顶多是可怜他们。好，那这个我在这个上面哈提到那个是在我们灵修时候才讲的了哈，好不好？我们等一下灵修再讲那个哈，我现在讲的是我们先谈意象好了哈。好，所以这个意象本身呢是在很抽象的意义里面，可是我又有一个很直接很深刻很清楚我个别的一种使命在那里。所以首先我们需要从心里的眼睛看到可以看到的，但是那个可以看到之后呢会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使命感在那里，这是我今天要解释的。好，那我就把前面这个序言差不多到这里了。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首先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从上面的经节下来好了哈，等于说呢我们是有工作要做，那怎么做呢？用什么做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不要忘记耶稣是什么我们也是什么哈。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因着耶稣也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走，那我们也是世上的光，世上的耶稣讲的是世上光世上的眼啊。所以这一些都是在我们的使命里面，都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而且呢这个工作的机会这个完成使命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耶稣说呢趁着白日。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分割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在世界上跟别人一样的这样子活着，一边是服侍神，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两个脸孔，我们就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好像有一个是兼职的，一个是专职的，类似这样啊。那事实上，只要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的话，不管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我们都有这种贵重器皿的价值跟意义，那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去服侍到别人。所以等于说我们从成全，对于生命的被成全，我们要进到使命的时候，使命我们讲使命，我想我们很了解嘛，对不对？比如说像大使馆，大使就是代表性的哈，大使代表国家嘛哈，那大使的成命呢就是要去为国家去做事情的，好，他不是自己哦，他是代表他的国家。那我们这个贵重的器皿是代表那个把我们塑造成贵重的生命的器皿的这个主人。好，那么现在呢我要稍微提一下哈，等于说我们要谈的是使命，但是呢这个使命起于意象，这个意象呢是看你眼睛能不能看到，有没有看到。有人是生来瞎眼的，等于说不是他选择的，也不是他故意的，就像我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有罪性啊。那这个有，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当我们相遇的时候，他找到我们，我们归属他了，他就饶恕然后医治我们之后，那个生来的病就会被除掉。就像类似这样，你看到那个生来下来的就是一个景象嘛，然后你就会跟他会影射到我的人生其实有这个问题。那也有是本来看得到的，可是呢后来就越来 生病了，患病了，不健康了，啊呀，嗯，神也是医治，好，主也是医治他。还有一个是外邦人，啊，那耶稣也医治他，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生来这个瞎眼的人，主耶稣的医治有一个意象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说的我们里面的眼睛都要被打开。我们不能蒙着眼睛过人生，蒙把眼睛蒙起来过人生，不可以这样的啊！啊，那意象本身是要看的，要你要看得到。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医治的啊，这个的这个灵修的部分哈、啊。好，那么意象的部分呢，我先讲一下意象不是什么哈、啊。我们有没有那个可以出来一下吗？意象，
看一下。等一分钟啊，意象，
我要把意象搞清楚哈。意象不能离开基督。
有，我打出来了。
有，
倒数第二。
Okay,
嗯，
好。意象不能离开基督，意象的焦点的核心是主耶稣，所以我刚才说过了，如果我们离开的主的用意，我们离开的主的给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啊光啊，刚才他说光嘛，对不对？那我们有这个光，会有光照，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焦点离开他的话，那个就不能叫做意象。或许可以说是一个想象啊，或者是一个啊。我下面有提到梦想了哈，野心呐、啊，梦想了哈。那如果意象不是焦点，不是在基督的话，那我们就会啊、会变成一种不是只有想象哈，它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假象，就是我想象这样子，然后我就会真假会混淆。好，变成假象，就是假的啊，看起来很像，可是不是真的啊。第二个，意象不是野心，野心会有梦想，会有理想，我们不是不能有梦想哈、啊。那我们有理想也没有错，好、啊，但是这个如果里面有这种梦想，我的梦想，我的理想，或者是我的野心的话。野心就是比较有动力的啦，哈，比较有驱使力的，就我一定要完成的，哈，这本来是好的哈，有一个他愿意很积极的去行动，但是如果是基于因为自己的想法、梦想、要的我的欲望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个自我实现，让我要的可以实现出来。就变成什么？本来我的老板，我这样讲啊，因为我们谈到做工嘛，哈，本来我的老板是主，我的主人是设计我的那位创造的神。现在呢，如果我是基于我要的，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我的野心的话，那么我就会变成是为了我自己在服务。所以意象不是这个，啊，我看过有些人哈、啊、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告诉你他在传递他的意象，他认为是意象，那其实不是意象，因为他是在实现他自己，而且到后来呢，他会变成好像他是老板，其他人要帮他去服务一样。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象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在意象中去完成被托付的使命。还有第三点，意象启动于那种热心，有没有那个教会，耶稣对教会讲的话，有没有？我们要有那个热心，哈，要发热心，又不能不热，它不是冲动。冲动是一下就过去就冷掉了，热心的话 啊，是一定会成就的。圣经说耶和华的热心，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热心很重要的啊，热心会让我们持续的，热心会让我们啊奉献，好，我们愿意献上。那个热心比较有感性的方面，可是也有它感性，就好像一把火，然后火去烧就产生动力一样，你好，火烧那个水就开了，类似这样。好，所以意象本身呢，它启动于那个热心，但是不是冲动啊，它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有时候或许烧的大一点，有时候烧的小一点，它继续的烧啊，不是一下子就不烧了。好，好，那么基于这三点的话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讨论或问题？我们需要把它界定清楚啊。我们的目的是要讲我们的使命，我们被托付的使命，但是呢，因为它一定要出于意象。意象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会看见啊，就刚刚我们讲的看见啊，你会看见，那从看见里面你看到它深处的啊一种对你的触动，或你会有一个托付在那里啊，这个慢慢我们会提到啊。好，那这样有没有给你们一个概念？记得
师母，
哎，是，
我是
请讲，是请讲。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你还记得前一阵子我跟你讲我在祷告当中那个当生的那个部分吗？
嗯哼，嗯哼。
那如果这样连接起来的话，其实我不太敢说那个是意象，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一个看见或者是一个托付，
嗯哼，
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意象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很宏观，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对我个人来，我个人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哈，
嗯嗯，
但听你这样讲，那就是其实那个意象不在乎大或者是小，而是在乎说，
是的，
那个是从神来的。
对，嗯哼，
所以就可能以前
在那，是的，
对，就可能以前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就会觉得那个意象我不敢去想说啊，我是这么一个渺小的人，那我是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个体，我会觉得说那个意象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很宏观，那他可能就是说哦，托付给教会啊，或者是是怎样的，然后当今天听你这么讲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瞬间就会觉得哦，我要用在基督里面，用主的那个眼光，也同样的，主那么看重我，我也要看重自己的那个在主里面的那个身份，他会他对我会有这样的意向或者那个托付啊，我就觉得这个会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也是一个眼光的更新。
是，你刚才用了词哈。我现在一面讲，我一面去帮我的猫开门一下。你用两个词很好，一个是看见，好，还有一个我一下忘掉的。第一个说我看见，然后第二个提到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好呀，所以基本上意象，我要解释的意象也就是看见。好，比如说你看到对不对？我的看见，对吧？你说我的看见，好。那其实本来这个看见本身它是一个动词啦，好，看是一个动词，见是一个动词的目的，好，看跟见都是在讲都是动的哈，它是动词哈。那么看见把它复合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等于说很深刻的见到了，好，有人说有看不见，充耳不闻啊，有耳听不到哈，有人是这样讲哈。好，那所以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词句，我一下就跑掉了哈，就是等于看见一样，等于说像比如说耶稣哈，他是好牧人，然后呢，当 当他看到一堆人啊，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看到一堆人，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说羊没有牧者，那个就是一个景象，他看到了，有一个看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我明白你讲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个就是，就是，
是的，
对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明白你要讲的那个，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通过今天你刚才所分享的，就是让我对意象的这个部分跟个人之间，然后瞬间就产生了那样的关联性，因为在今天之前我是不太敢，我不敢，我觉得我那么渺小，那神怎么那对我来讲，我就不敢用意象这个词放在我个人的那个里面，我就只能用有一个领受啊，或者有一个看见啊，或者有这样一个托付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我是不心虚的，但是如果用到意象的话，会很虚。
台湾有一个叫做姓林子哈，那他是从小学就开始发作他的类风湿，到一个地步呢，他没有办法继续上学哈，全身那坐轮椅哈，那后来他就自己学习，那也写了一些书，非常激励人的书哈，那这个当中呢，由他的痛苦，由他的残缺呢，他就看到了一些残疾人的那种他们的需要。好，等一下我会提到哈，我们的眼睛会看到一些所谓的需要，我们也会看到机会，我们也会看到一个真相，一个事实。好，这个姓林子呢，就是看到他叫做刘霞，好像哈，他很久了，这个很早以前的事情了。那他就看到说有一个真相在那里，这个真相呢，有时候是使我们心痛，就像耶稣看到人好像没有牧者一样，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是一个意象。好，那他就看到机会，然后他就奠定了他的使命，后来他在好几个国家都他叫做就是为了残障就发展出一些什么什么医店吗？基金会好像哈，就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就产生了变成一个机构在那里。所以你说意象不是有很大的来，不一定要这样，而是一个你看见了，然后它是会成长的，它是有一个长阔高深的一种发展度的，这个后来我们会谈到。那因为什么我会跟你说意象是很个别，而且呢它不一定是大小的，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了。好，因为呢这个意象本身，我们会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前后以前还有我们的四周围都已经跟我们有关系的，等于说我能够看到这个需要，不是我单独好像只有我。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使命，我们都有神造就我们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意义，我们的人生绝对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去完成的哈。但是这个本身呢，其实当我们说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被服侍的人啊，这个意象本身是一个很多的因素把它交织出来的一个让我们看得到的，当你一看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实物了。这样你们有了解吗？
是。
比如说如果耶稣说哎呀这些人没有人带他们走永生的路，好，这个很抽象啊，对不对？好，当他说羊没有牧者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就有那个景象在那里了。这个叫做意象。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要分享的？
师母，
是
如何分别冲动和热心？
冲动跟热心哦，最容易的就是不那个冲动会没有了，它会冷却。
哦，对呀。
呀，然后神常常会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时间去培养它。好，有时候当这个冲动本身如果有神的成全，有神的造作，有神的，等一下我们讲摩西就很清楚了。好，他一开始他的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他在王宫，好，等一下我们再深入了。好，那个就是一个冲动，一下就打死一个人，可是这里面有他的意向哦，这里面有他的一个使命感哦。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如果只有停在冲动，或者是重复的等一下为这个冲动，为那个冲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很迷茫了，我们就会好像在绕旷野一样。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当你有一种冲动吧，刚开始你也不知道是冲动，有一种感动就冷却一下，就等个一两天看看会怎么样。
是的，是的，可以的。
或者就说你
不会太慢了，
就
好。
对，或者就说如果说你过了一阵做了一阵，你可能没有就没有刚开始那种热情了，有可能这个就不是出于神的。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要自己是出于神，但是你自己懒惰了，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我想应该是在神面前仔细寻求是会知道的。
嗯哼嗯哼。当然我们本身愿不愿意让神做主来用我们完成他的托付跟他的使命，好，是有一个仆人的位分，然后有一个仆人的心，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有主权回应这个呼召，里面又谈到呼召了，好，慢慢我们就把这些词把它搞清楚，好，但是呢，我们也可能就是说我们会拒绝，也有的，也有可能这样，但是这个当中呢，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的热心是持续的。圣灵的感动是，他虽然忧心，可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断的。只要给我们机会，只要给我们时日，神是一直在对我们做工的。就怕我们浪费我们的时日。神的耐性是十足的。
芝麻，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
就是这个意象的象。为什么不用加那个单立人？
哦，那个有人的像啊。
对。
嗯哼。用中文来讲的话，我现在没有去特别去想说这两个像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啊，等于说。你认为说如果加上一个人的话就会比较跟人有关系，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因为我是那个看到就是说我喜欢琢磨这些东西。
OK，
觉得这个、这个呢就是说明当时这个圣经和合本它这样子翻译都是有真的是来源于这个圣灵的这个启示，就是说他没有用那个单立人的像，而用了这样的一个像，确实是和中国的啊那个《说文解字》的他的这个啊，就这个像，它来源于自然，来源于比方说大象，就是自然形成的这个物品，就是用这个像，而那个单立人像呢，是来源于人工的，就是我们人做。你比方说画像、雕像
，OK，
这我就觉得，就也就从这一个字就说明，就是它是来源于神的，是、啊、
是很好很好呀呀。其实中国的文字哈，跟神的话很有关系。是的，你这个解释我没有去推敲过哈，但是我以前哈，我曾经。把这个像写成有人字旁的像，我个人呢、啊、哈，我个人对中文的这个理解，还有用词用字哈，我就有比较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曾经把它写成那个像。那我跟你相反，我在想说为什么他不用那个像，用这个像。我跟你刚好相反的想法哈。那现在这个解释啊哈很有意思，是的是的。有一本书哈，专门在解释那个创世纪里面的一些啊故事跟那个字，跟那个字的这个意义啊哈，非常非常有意思。是的，谢谢谢谢。
好的，
师母，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耶稣医治瞎眼的人，耶稣说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本人犯罪，是要在他神的作为来。那我不太理解这个哈，因为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是他犯罪或者是他父母犯罪，那他瞎眼可能是因为罪的后果。那现在我觉得好像是他本来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要应当承受的后果，然后硬是在他身上让他瞎眼，然后神又通过医治的瞎眼来显示说，哎，自己就是神是大能的，无所不能的。我觉得这理解是有问题，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OK， 好，你是一个反证，好，反过来证，就等于说呢，他既然不是父母亲就不是他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个使他瞎眼的嘛，对不对？等于说你的命题跟门徒一样，就一定有什么人为的原因或神为的原因让他瞎眼。那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呢，在他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有道理的。好，那在我们人的罪性里面，你提出来这个问题哈，我现在不是讲你怎么样，我说人的罪性里面也是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会把到后来都想不到我原因的时候，后来就会一定会怪责到神身上。好，那在这个祭祀里面呢，对我来说哈，我的焦点，我个人的焦点是放在说门徒们他们的这个专注的地方，啊，这个想了解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没有错。可是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有他专注的地方，等于说对于过去的推敲，对于过去怎么样，耶稣要把他让他的学生的眼光看到现在这个生来瞎眼的，当他遇到我以后会怎么样，啊，等于说把那个焦点要帮助他的学生移到这里来。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第一个啊想解决的是为什么的话，我们常常会迷路。就像约伯30-40章的地方，30几章。都是在谈为什么你这样，你一定是怎么样。好，然后后来神说他们谈论我，他说谈论我谈论的都错了哈。所以你这个问题是很一个很通常会有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在谈约伯，在指责他，要他认罪，后来那个神说你们谈论我，就等一下刚才你所讲的这样。好，就等于说如果不是父母亲不是他的话，那么就是神容许他，然后让他被医治才来荣耀他。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有可以说我们有罪性的有限的这个逻辑性里面呢，我们会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然后会帮我们缠住。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比如说了哈，我想你讲这个事情呢，是有一个你的我在想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想知道。我先搞清楚一下，你是有这种想法说，那如果不是父母亲不是他的话，那就是神让他这样，好像神他的目的就让他这样，好让他来荣耀他，有这个意思吗？是你是在问说，你有这个意思，对，有这个想法是不是？
对。
OK, 好。
所以
那这个呢，
我觉得。啊，对不起，所以我觉得如果
你讲，
如果是我是那些瞎眼的话，我这么想的话，我就会对神有抱怨，
哈，
就是你让这些临到我，我其实是我没有犯罪，我父母没有犯罪，我就会对神有抱怨，也会引发我对一些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我会就会觉得没有喜乐的心。
嗯哼，了解。好的，我了解哈。所以等于说你的喜乐可能需要在你的想得通哈，跟神之间可以疏通，让你觉得说是合理的，然后你就会那个喜乐就会比较丰富哈。那对我来讲，我告诉你，我哈，我不是说我没有你这种想法过哈，但是我告诉你我怎么样啊。如果我回答你说也不是神给他的，我不觉得我们就会有喜乐。我的喜乐在哪里呢？我的喜乐在于我本来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有喜乐，不可能有平安，不可能有盼望的人，但是呢也不可能有答案的人，可是呢神竟然接纳我，神竟然医治我，他赦免我，所以从此以后为什么这个部分呢，我就服在他的下面。那我凭着什么持守我的喜乐跟平安？我信得过他，信得过他的爱，他爱我，我信得过他，他有能力处理所有的问题，我信得过他。啊，他因为他这样讲，他说他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是让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啊，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会走另外一个好像一个啊比较海阔天空的这样的一条路，就好像转一个弯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不然的话会变成到一个死巷。好，那至于这种情节呢，这种情节是很容易有的啊，很容易有的，可能跟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渴慕，对神的追求呢，可能可以在成熟一点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孩子，就是等于比较像孩子一样，哈，就是比较有他还不成熟的地方。我跟你说，我有过，你不要讲谁，你讲约拿就好了。
嗯，
约拿是很痛苦的，是不是？啊，以他的能力来讲，以他的啊呼召来讲，是一个先知啊，而且他是去讲了一次就可以让全尼尼微城就悔改。但是问题是他很不快乐，他的不快乐不是神不让他快乐，是他自己被缠住了。我如果把他讲白一点，就是说让神当神，然后呢我安于我的位分啊，就是以一个仆人的心，以一个仆人的位置，那不一定我要明白，但是我要有爱，我一定要有爱，对神要有爱，对我自己领受神的爱，然后我对神也要有爱，是这种关系。
嗯，好的，明白了，谢谢。
好吧，好，
谢谢
呀呀，你这个不是不正常的想法，但是呢，不能常常这样子，
嗯，
免得我们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去，啊哈，
嗯，
你看圣经里面也常提到说，为那些作恶啊的作恶而很好很发达的人也会有那种不平，对不对？哈，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从公义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呢，只有神有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慈爱。那我们呢都会偏向公义会到极端，慈爱的话我们没有很慈爱的极端，可是我们会有变相的慈爱，有时候会同情啊，哈，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
博爱，是不是
啊？博爱的话
以
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解释博爱了。嗯哼，我也不晓得我们怎么解释博爱啊。是，请讲。
不好意思，就刚刚那个姐妹的问题，因为我们小组查经刚好也在查约翰福音第九章。
啊哈。
然后就刚刚那个姐妹的那个问题啊，其实
嗯哼，
我们在查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不能接受。他说我就不能接受，不管你怎么讲我就不能接受。
嗯哼。
然后就等于说这个对我当时来讲我就后面我就在跟神祷告。我说那这个部分就那这个只能求神来帮助嘛。但是有就其实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神了，就其实这就是我们人跟神的那个，就是神要的跟我们人自己能够有的那个部分是截然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嗯哼，嗯哼。
那对于我当时我就想到说，其实对于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想要追求逻辑啊，然后要讲那个理的一个人。那所以我就想到我自己那个特性，就是我一定就是我想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是特例的，就可能有一些人像我会这样，我必须要先把一个事情搞清楚了，搞懂了，然后我才能够去相信和接受并且去听从。我想这个是我本身我就有这样的特性，就是我看不到我就信不过，那这种逻辑明显就不通的，那我怎么能够去接受和相信呢？但是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的就是主要的那个我们的心思，不是说你要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去你才去听，而是我就是因着我疑惑，我今天不能理解，我从我的人的角度我接受不了，我理解不了，但是因为你是神。就是那个就刚刚讲就是把他当做神，因为他本身就是神嘛，那因着你是神，你所讲的那一切不管在我这里我通不通理不理都没关系，我愿意先服下来，然后当我们愿意服下来去听神，然后去再去跟因为一先一相信然后再去听从的话，慢慢的神自己会带领我们能够去理解不了的明白不了的，他自己会带领我们去通向那个路。所以我想要讲的那一点就是神就是神的心意跟我们人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需要当我们不能理解，从人的角度我接受不了理解不了，我就还是得要降服下来，就那个服下来去相信，然后先相信然后再能够神自己会让我们去理解，只是那个时间那个节奏那个主权不是由我自己来决定，而是由神来决定。
嗯哼，嗯哼，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那今天如果说你非得跟神这样子，那对不起，那今天就这个就是个无解呀。
嗯哼，
对，那就这个时间你就得
我想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这一段哈，我觉得我们要看到神的心跟他的重点，跟人的心跟人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好，那神很清楚告诉我们啊，他告诉我们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那我用这个命题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好，比如说我会很不平，说为什么很多人在非洲没有饭吃，然后这里那么多人那么浪费， OK？ 好，那神说对于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怎么做的呢？他不是放在他的想法里面，或者把这个理性方面把它理清楚，而是他提出他的行动。所以如果我问这个对象一个问题说，那你愿不愿意，如果你真的那么的在意这个事情的话，你愿不愿意跟对方有一个人来换，你去非洲让一个人到你家来，这个是神的方法。本是神到世上成为人，我们会为了别人怎么样，我们想不通，我们很容易会有那种不平的心态。这个会牵扯到这个罪性里面的公义感呐。好，那在我们得救的人的话，是所谓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义。好，那我们会不会反过来想说？很不公平呢，为什么我活得那么好，为什么我吃的那么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为什么人家那么饿，人家饿那么饿肚子那么可怜，为什么我们会不会把那个对象转向自己说啊，对我自己打抱不平啊，我为什么凭什么活在这么好的条件下面。那当然了，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基本原因啦，通常我们会有一个里面的根基，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根基里面有一个不平的地方，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啊。但是后来会反映在好像是为别人，他有他的一些心理的层面，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耶稣要帮我们打开的心结，而且呢，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所有这一切的我们的疑惑，还有我们自己不能突破的。我很了解你们在讲的这些想法或问题，我非常了解。那我也了解小霞说他已经越过了，他已经突破了，或他已经往上好像往上面飞了一个高度了哈呀。那我想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要带他的门徒转向一个更高更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个生命的意义跟目标。嗯哼。那对于这种想法的人，我觉得不用再解释，也不用辩解。好，那你可以去理解他，然后呢，等着他去得着心里面的安息跟平安。那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不然的话就像约拿书到第四章五节，他说气死都合理。嗯哼。可是你以为约拿喜欢生气吗？不是的。他也是在没有能力的下面，无可奈何的下面，想不通的下面，本来不想去做的，去做了一件让他觉得很懊恼的事情，竟然让那个我们的仇敌有机会悔改。神的心我们差太多了，但是神等我们，神会等我们。我常常有一句话，我说等到我们到天，我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记起来去问他，我们一定会恍然大悟。嗯哼。
特别感恩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灵其实在前阵子也是给了我同样这节经文，以赛亚书说的，我的道路非从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从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也常常在用地上看一些地上的事情的时候觉得合理的时候，但是我想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可能我的这些意念还不够到神你的意念，所以求神帮助。
嗯哼，
回应刚刚这个圣灵的带领，很奇妙。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问题请教，第二点说意向不是野心梦想，自我实现是完成托付。然后我有一个很跟我自身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神把我放在婚姻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托付。
嗯哼，
那我可以反过来说。当我完成这个托付的时候，那我的这个自我实现也完成了。我其实是有点那个钻这个字眼的空，那个就想这样问一下。
嗯，那个自我的实现是，你的意思是说，你需要在婚姻里面哈？等一下，我可能也会提到哈。我先提到那个金节好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清楚一点。有个金节谈到人子来是要做多人的赎价。刘玲，你帮我找到那个金节。
我正在找，找到了，已经放出来了。
OK， 好。
马可福音十章44-45节。
好，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的，这里提到 人子来他服侍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会成为别人的赎价。那在我们的门徒上面的落实，这个意思刚才我说过了哈，耶稣所做的我们都要照着做。彼得到他老年的时候写的那个很清楚了，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要跟随他的脚中心，而且呢他怎么受苦我们要怎么受苦。那么耶稣他的一个服侍的方法呢，就是舍命。所以他对门徒说，你们如果不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的服侍，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是要舍掉一些我们的的价值的，好说时间啊，耐性啊，好，因为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好，就像刚才润香在谈到说，婚姻里面他要完成那种托付，好，然后呢，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是我舍掉，那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润香你说那是一种自我实现。实现什么呢？
所以在我们的字里面其实就是没有这个属实的说自我实现这个说法，对吗？
是舍掉自己。
明白了，好，谢谢师母。
一种自我的消减，自我的消失。好，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段说，让耶稣在我的身上显大。那么他一大我就小了。OK, 呀、yeah。那基本上呢，我们是要把神的荣耀照出去的，把神的荣耀彰显出去的。所以到个地步呢，荣耀是属神的。那我们会在这个了解哈，你这样了解了哈 ,OK, 好。好。自我实现是以自我为中心啦，嗯哼。那以刚才那个姐妹的这个解释说，那个意象，那个象是一个天象也好，或者是一个自然的也好，从神来的也好。好，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归属于，因为我们出于他，我们属于他，我们也要归回给他，所以一切呢都回到他那里。我们喜乐平安丰盛，可是荣耀一定都是神的。呀，可能自我实现这个词我就用的比较世界在用的词了，可以这样讲。嗯哼。我不是说我用的词很标准的哈，但是我是想说这样用的话，可能大家会理解说什么叫梦想啊、野心啊、自我实现这样子。就好像我本来没有的我想去拥有啦，或者很多父母亲有没有常常养孩子就是自我实现嘛。以前我没有机会弹钢琴，现在帮你买 一部那么贵的钢琴，你要好好练。那其实他不晓得为什么要让孩子弹钢琴，他也不晓得孩子弹钢琴当中有什么可以让他学习的。孩子弹钢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啊，那他本来是很享受的，可是我发现很多人把孩子学钢琴变成一个什么竞争或者表现啊，其实这个都是自我实现的。它是一个对孩子来讲是从他的自律，从这个当中又有可以感性的，又有理性的，又有意志性的。好，我以前我是钢琴老师，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哈。
好像是我，
我讲，
常有人举手，
我常常在教钢琴当中呢，跟孩子还有孩子的父母亲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我服侍的不是把钢琴学好，然后呢，把我的名传出去，我服侍的是这个人，我愿意让他学习享受音乐，得到这个学钢琴的益处在哪里。那我自己也，我看到他们，我觉得 我觉得我也很喜乐哈。好，请讲，刘磊，你说。
我只是说，好像很多学钢琴的，就是家里鸡飞狗跳。有一个妈妈说，她没有让孩子学钢琴的原因是看到她有一个妈妈逼着孩子弹，然后孩子不练，这个妈妈又舍不得打孩子，就自己抽自己耳光，她就被吓到了。她说这种情形还是不要学了。所以那个真的是听得蛮极端的。
好好的，很美的一件，英文叫 play， 玩一玩琴，结果到我们东方人的，当然我不是说把琴弹得很好不好哈，但是我是看到那个过程当中哈，就变成一个很多父母亲，这个题外话了，我不应该谈这个事情啊。但是呢，我一想到说什么叫自我实现啊，那你不能拿别人来成为我，我就不是他，他也不是我啊。那即使实现他身上，也不是我的成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变成一种假象，会变成假象。
嗯，对。那师母，我就想到，就是因为我是在家教育嘛，那我就看到，就是在我看到他们的讨论里面，我有时候感觉到，有的时候父母他是有一个，可能他觉得是一个符合神的一个心意，或者是一个，他比如说。也是好像都挺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不小心就会变成是父母的一个心愿，想要强加给孩子。我是有，当然都是好心了，是不是这个就算自我实现呢？他们就说是不是孩子有天赋我们就要挖掘，然后就要去，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
就变味了。
正言一句话说，从小教导他怎么样，从这真言
就是走当行的路，就是其实是
路，对不对啊？
嗯，
然后不偏差，对不对？
地理
对，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